佛教总会主席金明法师慈悲，各位诸禅长老和各位善知识，各位坛乐，今天呢晚间在这个香林寺和大家再结一次法缘。我这个结法缘呢所说的话我们先说明白，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愿意听，可是啊其中也有啊需要我讲话他能改过迁善的，因为这样子所以有的饱餐饱嚼的佛教徒，那么你在那儿可以用用自己的定功，用用自己的这个所修的法门。那么有需要我给讲话的人呢，不妨啊你把你的心理先收拾干净了的，因为心里啊要有这个杂念在心里头，我讲的对你也不懂，讲的不对你还不懂，那么我费了很大气力你也没有得到利益，所以啊这样子是不能感应到交。那么既然有这个情形啊，所以各位请你啊在这个时候不思善不思恶，就在这个不思善不思恶的境界上，你来呀我们共同研究佛教的道理，也就是佛教的真理。如果你不这样子啊两不得利啊，我也白费了气力你也白搭了功啊，这一点呢是很要紧的。念经不如念人快，讲古不如论今时。怎么叫念经不如念人快嘛？俺们念经啊，念来念去都是经，俺们要念人，念俺们这个人要怎么样把它做好了，这个事啊很快就会成佛了。俺们人就是一部真经，你会念这一部经就诸恶不作，不会念就是啊众善奉行，你不会念这一部经呢就诸恶要作，你诸恶要做就是不会念你自己这一本经，你要能众善奉行了就能啊会念你自己这一部经。所以俺们做善事所谓是好事，什么叫好事呢？就是利人就是好事，你要净想利益自己那就是恶事。所以我们把这个人念好了成佛是不久就会成佛了。讲古不如论今时，讲古来的事情啊俺们谁也都没看见，是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啊你好像俺们五六千年以前的事情，这都是中国发生的啊，三皇五帝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那时候都圣人治世， 一让为天，一让让天下啊，所谓啊唐有禹号二帝，相依训成盛世，他是一让而得到天下的，不是像现在呀争来得到天下。可是现在的人呢，你说起这个唐尧舜呢，他都说那是神话，没有那么回事。这是就因为啊没有读书读得少啊，不知道中国呀这个古典文学那么有价值，所以啊就妄自武断，说是啊那都是神话，有伏羲神能啊轩辕皇帝啊，这些都是神话。其实啊这都是事实啊，就因为啊们相离太远了，你就事实人也不相信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就讲这个现在的事情。现在事情啊，你们各位佛教徒应该呀效法，在马来西亚这儿啊效法这一些个这个诸山长老大德高僧，好像啊金明法师这一样这一类的这个大德高僧。我们金明法师，我今天呢到那个香林这个小学啊去看啊，那么朱建金明法师啊是特别注重啊教育，所以在海外啊也能啊令教育发扬光大。那么注重教育啊办这个幼稚园呢，这都非常重要的。我们学佛法要从根本上学起，根本呢就是从啊幼童的时候就能啊令他明白佛法啊，这个这种办法呀令他永远永远呢都不会呀忘记的。也在这个幼童的时候学习什么，他就永远都不会忘的啊。所以我们各位啊要效法这个金明法师这种的这种的勇气来呀在海外努力办这个教育，这是我对各位的希望。金明法师既然这么样重视教育，每一个人呢应该啊效法金明法师这种的精神，这种的毅力，这种难能可贵的志愿啊。每一个人要做这个金明法师的一个化身，替他来弘扬佛法，教化众生，发展教育。讲到这一点我又想起我呀自己来。我自己小的时候啊是一个很不守规矩的孩子。怎么样不守规矩呢？脾气特别大，特别欢喜和人打架。我所打架的对象啊都是比我大的孩子。我在十岁啊我敢和20岁的这个比我大那么多的这个人呢去打架去。我看见呢哪一个如果做什么事不公道我就是不要命我也要帮助这个人呢 主持公道，性情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样子等到十几岁的时候啊，十一二岁的时候啊，自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样的顽皮，这么样的不守规矩啊，最欢喜什么呢？最欢喜吃好东西。这个谁要有什么东西吃啊，你就无论在家里外边呢，要不给我吃啊，那怎么样也不行的，一定要争啊，一定要争，也要贪，也要求，也要自私，也要自利啊，甚至也要变着方法要打王宇。这样子一来呀，觉得这个做人呢没有什么大意思了，我对我父母也不孝顺。于是乎从12岁那一年呢，我自己呀知道以前所行所作都不对了，那么将来呀还可以呀有自新的机会，所以我要改过自新，改恶向善啊，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这时候啊也不知道什么叫佛的戒律，止恶防非啊，完全不懂。虽然不懂啊，可是我所行所作啊和这个佛的戒律啊默默中相符合。在这个时候啊，我想我在家庭不孝顺父母，我得先要啊消好，要得从父母啊的面前开始。于是乎我就下决心对父母悔过对父母认错我就跪到我父亲母亲面前了。我说你生我这个孩子啊，我令你这么样操心这么十多年呢也没有听过你们一句话这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这么样子啊，我实在对不起我父母两位二位老人。我父母听我这么样一说就哭起来这一哭起来，我说你不要哭，我以后我天天我给呀你们二位老人家叩头悔过，以后我再也不会对你们那么样子忤逆不孝了。那么我父亲就说只要你听话一点呢，叩不叩头没有关系的那么你总给我们叩头我们也不好意思。我说我叩叩再说了那么从这个以后嘛，就天天给父亲母亲叩头。叩叩头我就想起来这个天地君亲师，这是五大恩我天这个天呢他会扶我，地会宰我这个天地也对我有恩呢，我应该报恩君是国家的元首，我也应该报恩亲就是父母啦，师我那时候就自己觉得我将来会有师父，我这么想了，然后就给师父，虽然没有见着师父，没有认拜师父，我先给师父也叩头，所以就给天叩三个头，地叩三个头国家元首叩三个头又给这个父母父亲叩三个头，母亲叩三个头，又给我老师也叩三个头。这叩完了觉得还不够于是乎就给世界上古今的圣人叩头我听人说这个圣人呢是生而知之的 那么就给圣人叩头，圣人叩头以后就加上贤人啊，加上贤人又加上啊大忠臣大孝子大伟人大哲士劫夫义父总而言之世界好的这一类的人我都要给叩头，那么古今中外的是这一类人我都给他们叩头叩头叩的以后啊增加每一次叩头要叩830几个头，这每一次叩头要2个钟头叩这个头，我在什么时候叩呢？一早些人都没起身的时候我呀到外边去叩头，晚间人都要睡了之后我也到外边去叩头，我在外边叩头，下雨也叩头，刮风也叩头下雪也叩头，打雷下雨刮风是风雨无阻的，都到外边呢那么去叩头。下雨我就听这个他雨把我是身上都给我打下湿了我也不管，那么下雪呀就这用两个手啊就放在那个雪地上那么叩头，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就表示自己是一种真诚，那时候是一种真诚，实际就是愚诚。我们这样叩头叩的最后连那蚂蚁我也给他叩头，这个蚊虫我也给他叩头，为什么要给他们叩头呢？我想我呀以前也做过蚂蚁也做过蚊虫，也做过呀种种的众生啊我都做过，那么现在我虽然做人了，我还这些个老朋友我不能把他们忘了，所以我要给他们也叩头。我给他们叩头的时候啊，我就想我是啊以前也是个小蚂蚁，向他们来啊恭敬他们啊，也是一个小蚊虫，向他们来恭敬，所以那么以后啊就每一个众生我都要叩头，那每一个众生太多了我叩不过来啊，那么就肿起来我叩9个头，这么样子就表示我九法界一切的众生我都给叩头了。这是叩头是这一点，可是我呀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在幼童的时候啊失学，没有啊受教育，等到15岁才开始啊在私塾里读书读了半年冬天的时候我记得15岁那年3月初10上的学旧历8月13呢放假了，冬天呢就没有读书，那么16岁读一年，17岁读一年我最初读书是很笨的笨的怎么样呢，譬如这个6句书呵呵书读三字经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个念得很熟很熟的到那个老师那一背书怎么样啊，一句也不记得了，都忘了，为什么忘了，自己也莫名其妙为什么在炕上读书都会了，一下地就忘了，奇怪，是不是没给这个圣人叩头呢那么然后啊我细细研究原来什么都不是，我已经给圣人叩了很多头了我入小也叩头，没入小以前我就给圣人叩头，这个理由不存在的，不存在，那么我就 来研究研究，哦，这个读书在炕上专心读书，在到了地下就不专心了，这心就散了，这一散把所有读的书都忘了，不能背了。这样一知道了以后，我就在这个炕上也是专心读书，在这个下地的时候还是专心读书。研究出这个问题以后就入门了。入门呢，读书不单读记得快，而且还永远不忘了。就这样子，那么读两年半书。我有一位同学，他读了15年书，我两年半还被他超过去两部书，碾过去他了。那么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我们人无论做什么要专心，你要专一其心啊，才能有这个成就。你要不专一其心呢，你就是天知怎么样聪明，也是不行的。所以古人说这个齐国里有一个善于下棋的人，这个下棋的叫乙丘。这个乙丘叫两个人下棋，两个徒弟。那一个徒弟嘛，就是乙丘教他怎么样走那个棋啊，他就怎么走啊。他所以啊就被奇招啊精通了啊，总也这个一下一乙棋的时候就胜利啊。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他也是学着乙棋，学着下棋啊，可是他在那一边学嘛，一边就打妄想啊。想什么呢？他说，哎，空中那儿来着一帮雁，这一帮雁呢，由大雁在头里领着，我这一箭呢，就先被那个大雁给射下来，那么我这个箭这么准，就想这个，结果他学这个下棋的这棋招，一天不如一天，只因一招错，输了满盘棋。俺们学佛法也要专一其心啊，不要像那个下棋的似的。俺们在这拜佛，说老佛爷，你保佑着我快点的生意做好了，发财了，我好报答你呀。这样的这个佛呀，我相信他不管这个事的。因为什么呢？你在那儿不是拜佛，你在那儿拜自私呢，在那儿一边拜佛一边要发财拜佛不是赌钱呢，也不是下棋呀，所以这一点虽然是很粗浅的这个道理呀我们各位弃完其位这个学佛法也要拿出你的至诚恳切的真心来。人呢做什么就有什么麻烦，读书有读书的麻烦，做工有做工的麻烦，做生意有做生意的麻烦，做官的有做官的麻烦，当和尚有和尚的麻烦。这个麻烦呢，虽然是有，可是你要会做了，这个麻烦都不足为麻烦。你能把这个境界转过来，就是不麻烦。 逆来顺受，反者道之动，要者道之用。在我读书的时候也有麻烦，开始读书的时候很笨呢，谁也看不起我，是吧？从来也就没有遇着这么笨的一个人，读了八句三字经都背不出来。等我一入门了，读得很快的，读得很快，这好吧？读得快又有麻烦了，读得慢人看不起，读得快了人又妒忌，这妒忌有的人叫妒忌，有的人羡慕。老师们也不会做老师啊，就赞叹啊，赞叹我，对我同学就说我教了五六十年学，没遇到这么能读书的学生，这个人呢将来一定会做大事。你们各位啊，要注意，这样一赞叹我怎么样啊，这个麻烦就来了。麻烦呢什么麻烦呢？女同学的麻烦来了。这你们我不解释，你们大家也都明白都懂这个。这个是啊，人人都很熟行的也都很内行的。所以啊，我讲了这么久也没有人笑，现在这么多人笑起来。这个女同学的麻烦来了她打什么主意你们大家也会明白啊，就因为老师赞叹我说啊，将来能做大事，她要看一看呢是怎么样一个大事法。我们下地背书的时候啊，这个女同学就用脚踢我。你说这个用脚踢我也不懂这个虽然是那个时候16岁了，可是还说一句很不好的话，就是不解风情不懂温柔，也不知道女孩子这个心里是干什么。当时我爸眼睛一瞪，又发起脾气了。我说我要打死你啊，你想干什么？把这个女同学的吓得一缩脖子一伸舌头就跑了。这是这个麻烦算退去了。退去了怎么样啊？你猜他就脱媒人。托媒人到我家里和我母亲讲说什么也不要，只要答应就可以了，也不要钱，也不要这个什么礼物，什么都不要，就因为你们这个学生读书读得好他这个女孩子迷上了和我母亲说，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我回家就对我讲说，母母你的同学的家里请媒人呢来说亲，只要说我们答应要什么，他什么也条件也没有，什么都不要，就白把一个女孩子送过来。我说那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答应他我母亲说，对，我要等你回来问问你。 我说那你问问我，这还算你聪明啊，你没有做主意。如果你要答应的话，你今天答应我，明天就去出家去了。我母亲说你不能出家。我说你不叫我出家，你就不要答应这个女孩子，不要要这个女孩子。我母亲说那好，就这样子把这个麻烦又退了。这个麻烦退了，我母亲说你出家，我有个条件，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能出家，等我死了你再出家。我说那我希望你快点死。在这个16岁遇到这样的麻烦，那么17岁啊，我就又读了一年书，读了一年书，五经四书都读了，药书啊，还读有15、16本药书，做医生的书。古文8本呢，我读了有7本。读这么多书啊，那么等18岁的时候，就没有书读了，也很少啊，这个私塾的医生啊，读那么多书了。于是乎嘛，18岁我就成立义务学校。义务学校啊，不收钱，就这么尽义务。我一个人呢教有30多个学生，那么一天一天呢陪着这个学生在一起做孩子王。做孩子王啊，为什么我要做孩子王呢？还不收钱。是不是这个孩子王很光荣的？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呀受教育受的是时间少，读书也读得晚。我希望啊，我一般同袍的这个学生啊，这个学子啊，都能在很小的时候就能有机会读书，所以啊，我就成立义务学校，在那儿教了一个时期，啊，这个学生啊，就因为那是山里头的地方啊，就有一种流行性的病，叫什么呢？叫羊毛钉。这个大人呢，很多人都生这个羊毛钉。这羊毛钉啊，是在身上啊，它有一个突出来一个疙瘩，那么前边有7个，后边有8个，你用那火柴头一扎它，它这个包啊塌下去就不起来了。这就是羊毛钉的一个种症状。这种病如果不治呢，2、3天3、4天就会死亡的。但是要有人一懂得怎么样治呢，他很快也就好了。这种病啊，就是这么来的，这么厉害。我这个教的学生啊，从在一天就有10几个都生了羊毛钉了。这羊毛钉我还呀，看人家挑这个羊毛钉啊，我也就学会了，也就会治这个病。那么这10几个学生啊，都生羊毛钉，我就都给他们治好了。 既可以治啊，就都治好了。最后有一个姓李的学生，好像叫李有义。那么这个学生啊也很聪明，也读书也好，也守规矩，所以每一样啊都是优等的。我对这个学生啊也很爱惜的。那么这个学生也生了羊毛钉了，生羊毛钉我当时就心里有一点着急。这一着急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啊，想不到我自己也生了羊毛钉了。自己生了羊毛钉啊，这个自己倒不能学自己的爸啊，自己不能给自己治，那么旁人呢还也没有人会治。于是乎啊，我那时候又发了脾气了。发什么脾气啊？啊，我说观世音菩萨，我真要是一个对佛教没有贡献的，我现在这我就愿意生羊毛钉就死了算了，我也不治了。如果我对佛教，我因为不读书以后，我就从16岁我就参加道德会，学这个讲演。我本来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啊，等于哑巴差不多。由这个在道德会练习讲演，那么也就会讲演了。会讲演呢，就也参加佛教会啊，很多事情啊，也都虽然年纪轻，但是啊，我愿意为佛教来服务。我说我呀是献身佛教的，如果佛教不用我，我就生羊毛钉死了就算了。如果佛教里还需要我的话，我就不治也会好的。这样的这时候头痛的好像就要两半那么样，我也不管，就忍着就睡着了。睡着了怎么样呢？就呼吸气的不能呼吸了，就有东西在这个喉咙这堵着，呼吸气也没有了，没有，自己心里头明白啊，不能喘气了。我就用力往出一卡，一咳嗽，咳嗽出来有十多团呢，这个羊毛，这个每一团呢，都像羊毛似的。这么吐出之后啊，我这个羊毛钉病啊也没有治，它又好了。我有那个我知道我是对佛教啊，还可以做一点事情，这是我知道我自己呀、那时候这个生命啊是属于佛教的了。这个之后，我母亲呢，就有了病。有了病，我一边教书啊，一边就服侍我母亲的病。什么病呢？也不知道是什么病，也不能走路，也不能翻身，大小便呢都要我来啊帮助他。那么这时候啊，就各处啊找这个好医生治也治不好。有人呢当时就传说呀，贝银河那儿有狐仙爷，能增医四药，谁到那儿一求嘛，就有他就舍药，用一个碗呢包上一个用红布蒙上，跪到这个狐仙爷面前嘛，这个狐仙爷就给慈悲给送药了。当时嘛，就几千里地以外啊，都到这儿来求药。 我说这个既然这么灵啊，我为我母亲也去求一求药啊。就啊，到那个地方也跪到狐仙爷那个空房子里头啊，就求药，求了一天也没有药来，求两天也没有药来。我说我在这儿啊，什么时候求到药，我在三天以内啊，如果不求到药嘛，我不起来这儿。你们就在那儿跪着跪着，也天气冷的时候，跪了三天三宿，跪三天三宿也没有药。我说哦，那这是我不诚心呢、啊、也不是啊，那么回这和这狐仙爷没有缘。于是乎啊，就起身呢、啊、起身我也会中药啊，到药材店呢，就给我母亲买了一点药回去啊，煎着把它熬煎吃了也不好。人不好，果然呢没有多久我母亲呢就死了。死了我当时手里一个钱也没有。我有几个哥哥，对他们一商量要买棺材，他们就告诉我我们现在吃饭都没有钱，哪有钱给买棺材。我那怎么办呢？他说用木头啊，用板子钉几块板子就埋上就算了吗？我说这样是不好的，我就到我那个拉林镇呢去赊棺材。赊棺材这个卖棺材的这个老板呢认识我，说哦，你来买棺材。我说我没有钱，我想赊棺材。他说好，你赊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啊。那我买了一个棺材，这个老板又说啊，你既然买棺材都没有钱，一定没有钱办丧事，我借给你几百块钱。那么又借给我300块钱，在那时候300块钱呢是很好用的，有现在呀大要30000块钱那么多钱。这样子这个丧事也办过去了，办过去啊，于是乎就在坟上啊就是守孝。那么守孝也打算饿死在坟那里那个地方，打算也不吃东西啊，自己也就是不吃饭，什么时候饿死就算了。那么饿了几天呢，就是有人看我没吃饭，就给我送饭去。送饭到那儿这个所以就这个勉强吃一点了，就这么样子。是我这个守孝之后，那么然后就出家了。这是我呀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其中啊还有很这个细微的地方啊都没有时间谈了。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应作何解？
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
The question is, the Vajrasutra says, produce the mind that doesn't reside anywhere. What does that mean? And the answer is, well,
说明白给你听，就是不住淫欲心，你不要只照那个淫欲心。
It means not giving rise to lustful thoughts. That's what it really means.
礼佛大忏悔文中的性相佛法及僧伽二体融通三昧应，应作何解？
你要修吗？你要不要修，你就不要问。你要修就不能这么随便问。 你要啊郑重其事的，你不尊重法，问来想学一些口头禅做什么？
Okay, 这个人问五个问题，很多
口头禅都不要。
Yeah, 都是口头禅的问题。Alright, the question is, there's in the Great Repentance something that says nature and Marx and Buddha.
你胆子算不小啊。
Well, anyway, he asked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intellectual chan, and the answer is to all these questions, do you want to cultivate?If you want to cultivate, don't bother to ask these questions. And if you ask these questions, you're not cultivating. Why do you want to study so much intellectual chan? It's really useless. Yeah, 也不写姓名。如果问问题，应该把自己的姓名写上。
道听而徒说，得之气也。
Because if you just listen by hearsay, all the stuff that comes into you and you start mouthing them, it's intellectual chan, it's not something that really belongs to you, then you're just picking up garbage on the road. You are not a good vessel.
I 昨天已经说过要用问聪明的问题，不要用问这个愚痴的问题 ,stupid 问 stupid 问题。
Because already yesterday I made it clear you should ask only intelligent questions. Don't ask dumb questions.
上人，我们出家了，何否参你为师？
你不参已经就是师了吗？
Okay, someone is asking, I'm a left home person, can we bow to you as a teacher because our teacher has died? And the answer is without having to bow, there is already a teacher.
你要认为我够你的师父，你就不参，我也是你的师父。你要不修行，不这个，你就参，我也不是你的师父。
If you think that I have what it takes to be your teacher, then even without having to go through the formal application, I'm your teacher. However, if you don't think that I have what it takes, then even if you go through the formal motion, still I'm not your teacher.
请上人慈悲，给弟子众等讲讲法界大学究竟怎么样的一所大学。
骗人的大学。
Somebody wanted to know, what is Dharma Realm Buddhist University all about anyway?
你要怕骗嘛，就不要问，也不要去。
And the answer is, it's a school that cheats people. So if you're afraid of being cheated, you basically don't need to ask a question and you don't have to think of going there. 这个根本没问他。
您楞严咒里的开智慧的咒，
我只是会愚痴的咒，懒惰娑婆诃。
Somebody asked for the wisdom mantra in the Sharangama mantra, and the answer is, I know only the stupidity mantra, and it goes like this: lazy, lazy, 娑婆诃。这个人也是他问，既然菩萨已经是将求证佛果的修行人，所以说观世音菩萨虽为菩萨，但是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为什么在普门品要我们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而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呢？我们是应该多向佛学习啊。
你愿意念本师释迦牟尼佛， 他就叫你少念，你也可以多念。你不愿意念观音菩萨，他就叫你多念，你又可以少念嘛。
Okay, this person is asking, a bodhisattva is somebody who is just about to be certified to Buddhahood, and yet the Buddha is already a Buddha. So why is it that in the Universal Door chapter it says, recite Namo Guanxin Bodhisattva a lot, and it doesn't emphasize reciting the name of our original teacher Shakyamuni Buddha? Why is that? And the answer is, if you believe in Shakyamuni Buddha, even if they tell you to recite his name less, you could still recite his name more. And even if they make you recite Guanxin Bodhisattva's name a lot, you could recite it less.
这有什么值得问的?
Yeah, that question was quite meaningless. There was basically no need to ask it.
时候如发音不够准确是否影响效果梵音的大悲咒是否比华语的好
有人念南玛尼巴尼牛念得黄豆跳起来有人念南玛尼巴咪哄念得人死了
Okay, the question was, in reciting the mantras, if we make a mispronunciation, is the efficacy of the mantra decreased? And should we be reciting mantras in Chinese or in Sanskrit? And the answer is, somebody recited Nan Mani Pami Hong, but they recited the last character, Niu, so it was going Nan Mani Pami Niu. But it was so effective that even little soya beans were jumping up and down.But somebody else who recited Na Mani Pami Hong in the right way finally dropped dead.
我只懂得这么多，再问多了我不会答复你。
That's all I understand. I can't answer any more profound questions.
商人常说，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他非即我非，同体名大悲。但是商人却常在万福城的佛龛里批评谈论他人的是非，请问这岂不是言行不一吗？
堕地狱是我，不是你。
The question is.The Dharma Master, you always said that truly recognize your own faults and do not discuss others' faults. Do not discuss others' right and wrong. Because others' fault is my own fault. This is because we are in the same substance. This is called great compassion. However,The Dharma Master, you always criticize other people's right and wrong in the Vajrabodhi magazine. Isn't it the case that you say something that's not according to what you have said? The answer is, the one who falling to the hell is me and not you.
要是真的这也不是是非要是假的一定堕地狱
If what I said is true not gossip is not talking about right and wrong if what I said isGossiping is wrong, then I will definitely fall into the hell.
Say, 大修行人不落因果, 做五百世狐狸。答复啊，说大修行人没有因果，他做五百世做狐狸。我如果是波无因果的话，我拿黑的当白的，拿白的当黑的，拿是当非，拿非当是，说错话我入八色地狱。如果我没有说错，那我没有罪的。
There was an old cultivator once who, because of one wrong word he said, fell into a fox's body for 500 lives. This is because he said, a great cultivator does not fall into the realm of cause and effect. He was outright denying cause and effect. And because he said that thing which was wrong, for 500 lives he was born as a fox. So if I am guilty of doing the same thing,If I present white as black or black as white, if I take what is right as wrong and what is wrong as right, then if I have spoken incorrectly, I will fall into the hell of pulling tongues. However, if I have not spoken incorrectly, I have no offense. The papers are not signed, they will not be answered. You're just too chicken, you won't even write your name. Crooks within Buddhism.
孟子说过，说与其好辩哉，于不得已也。扬眉之道不习，孔子之道不著。啊，与其好辩哉，我是说，我。其实好说是非的人，因为啊，这个佛教里是非太多了，又什么黑教、白教、黄教、红教，都变成颜色不一样，把人的眼睛啊都弄得眼花缭乱，也黑的也不知道是黑的，白的也不知道是白的了，所以。我要这个说人所不敢说的话啊！你们谁如果不高兴呢？没有关系，我不在乎的。
Mencia said, "Is it really the case that I like to defend my own case? No, but if the deviant sayings of Yangzi and Mozi are not put in their places, then the way of Confucius will not come forth. How is it possible that I like to defend or argue? Well, the same situation is with me. Because in Buddhism, there are just so many different devious sayings, so many different sects, the black sect, the white sect, the yellow sect, the red sect, and so forth. All these colors...get people's vision very blurred so that the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therefore, I dare say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don't dare say. However, if you feel offended and you don't want to believe me, that's fine. It's no problem with me. But because there is so much是非, so much gossiping about right and wrong in Buddhism, I have to bring up what is wrong to show what is right.
根深听善语，孽重听匪言。
Who have deep good roots will listen to wholesome words. Those who have very heavy offenses like to listen to slander.
邪知邪见的人再不要听我的例子。
People who have deviant knowledge and views, you shouldn't listen to my lectures anymore.
我专门是破人的邪知邪见的。
Because I specialize in breaking people's deviant knowledge and views.